大家好，咱们要是看了之前几期聊犹太人的节目啊，可能觉得他们非常团结，无论是说俄语的、开封的还是黑皮肤的，只要是犹太人生命受到威胁，以色列呢都能帮助他们，视如兄弟。其实呢，在这些犹太群体当中啊，也有不少矛盾和隔阂，由于长时间生存环境不一样，自身的财产和学识也不一样，因而呢，他们内部其实也会有鄙视链。那这些群体是怎么分化的？咱今儿呢就聊聊这个。犹太人最早生活在迦南圣地，随着战乱让他们分离之后，他们分为东方、地中海、北方犹太人三大类，其中东方这一支呢最早形成。在公元前586年，犹太王国被巴比伦所灭，超过10万犹太人呢就被带到了两河流域当奴隶，成为巴比伦之囚。等到巴比伦被波斯灭了，犹太人重回自由之后，有一部分人呢选择留在两河流域，两河地处耶路撒冷以东，那这些人呢就被称为米泽拉西，也就是东方犹太人。其他犹太人返回了迦南圣地之后重建国家，此后呢罗马人征服了这块地方。由于罗马帝国呢持续推行高压，对犹太人的信仰呢形成了严重的打击。131年，哈德良皇帝禁止犹太教徒举行割礼和阅读犹太律法，要在耶路撒冷建立罗马殖民地和罗马神庙，并且呢把犹太人赶出圣城。犹太人终于忍无可忍，再一次发动大规模起义。这次起义呢持续了3年，罗马人采取三光政策，把犹太人几十座城市、上千座村庄焚毁，所以起义失败了。为了避免犹太人卷土重来，135年耶路撒冷被彻底破坏，犹太人又一次背井离乡，只能在罗马人的统治区内活动。罗马帝国版图主要是环地中海，意大利、希腊半岛是帝国的基本盘，犹太人不能去，剩下的呢只有这个西班牙啊、北非啊这些地方。经过常年定居生活，这些人呢称为塞法迪，也就是地中海犹太人。塞法迪呢就是犹太语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称呼。4世纪罗马帝国分裂之后，由于后续频繁的战乱，犹太人的生活环境呢不断的恶化，又有一批地中海犹太人一路向北到了日耳曼人控制的地区。他们生活的地理位置比较靠北，所以呢就被称为阿什肯纳兹，也叫北方犹太人。自此呢这个犹太人的三大分支正式形成。后续其他犹太人，你比如开封犹太人，都属于东方犹太人下面的小分支。在这个很长一段时间里啊，东方犹太人和地中海犹太人占据了犹太世界的绝大多数。他们居住的地区呢常年被穆斯林控制，那个时候呢伊斯兰世界是比较开明的，穆斯林非常欣赏他们的手艺和经商头脑，只要能带来财富多交税，坚持什么信仰无所谓。这种相对的宽容政策让犹太人能过上定居生活，人口和财富呢必然会逐步提高。相比之下呢，这个北方犹太人过得就惨多了，他们不仅要被课以重税，还随时都会迎来被驱逐的命运，甚至遭到屠杀。在欧洲的犹太人必须交纳人头税，佩戴犹太人的身份标志，没有居民待遇，不得进入学校读书，不能担任公务员和军人，也不能拥有土地务农，所以只能从事手工业、商业和金融业。这些行业呢，需要识字、记账和经营管理的能力，使得犹太社会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。而且呢，因为生活隔离，他们有一套独立的教育模式，阴差阳错为北方犹太人学历高打下了基础。随着新航路开辟，欧洲进入殖民时代，北方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呢迎来了转机。在欧洲排犹的大背景下，不少犹太人选择远航到新大陆重新生活。1654年的9月，第一批23名犹太人抵达北美大陆。新大陆的殖民总督对犹太人说不上来有多么好，但起码没把他们赶尽杀绝，只是不允许他们随意流动，一切生活自理。在北美殖民地的生活过程当中，北方犹太人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存能力和经商技巧，攒下来不少财富。这些财富是北美殖民地的税收基础。犹太人靠着自己纳税标兵的身份，逐渐在北美实行了宗教自由。有了前人做榜样，欧洲在19世纪初又出现了一次北美移民潮，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来到刚建国的美国，凭借前人打下的基础和超强的适应能力，很快融入了美国社会。一些把生意做大做强的形成了犹太财团。而这个时候，在欧洲，犹太人的生存环境也有所改观。得益于启蒙思想，人们有了宪政意识、平等意识，再像以前那样报复犹太人显然是过于野蛮。在生存环境改善之后，犹太人终于可以在工业革命当中大展拳脚， 经济政治影响力大幅扩大，犹太人迪斯雷利甚至能当上英国首相，也是为英国做出最多贡献的首相之一。在任期间为英国获得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，还完成了对印度的控制，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。自此呢，大英帝国终于成了官方称号。这个时候在欧洲兴起的呀，不只是有启蒙思想，还有民族主义。这种思想呢，让欧洲民间仍然对犹太人持排斥态度，也让犹太人呢有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和建国的思想。北方犹太人对建国这件事儿十分热衷，大家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终于呢在1897年的瑞士巴塞尔召开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，通过了建国的共同纲领，堪称是复国主义的一次巨大成功。还有不少犹太人呢，放弃了自己在欧洲北美比较优越的生活，主动到巴勒斯坦地区开垦土地。这些人给后代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种植经验和技术。如今的以色列是农业科技强国，在曾经最贫瘠的土地上种出了最香甜的瓜果，长期出口欧洲。话说回来，在北方犹太人为复国运动来回奔走的时候，东方和地中海犹太人对此反应比较冷淡。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家乡生活了几百上千年，早就把自己当成了当地人了，没有建国的民族意识。1897年巴塞尔开的那场复国大会，全球有197名犹太组织代表参加，绝大部分都是北方犹太人群体，东方和地中海犹太人都只派了一个代表去冲冲门面。以色列最后建国也是在北方犹太人的主导下完成的。接下来他们与阿拉伯人几次爆发中东战争，这让身处东方和地中海的犹太人在当地呢大受排挤，不少人抛家舍业来到以色列重新安家。这些人虽然也是犹太人，但由于长期分离，无论是生活习惯、思想观念，都和以色列占主导的北方犹太人有本质的不同。虽然以色列政府也欢迎他们，可是呢，他们一度要求拥有熟练生产技术的东方犹太人才能移民，这跟以色列无条件接纳欧洲犹太人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毫不讳言地说，我们不能让以色列阿拉伯化，与这种势头做斗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这种明里暗里的歧视让东方犹太人在经济上很弱势，手里没钱，难免的让他们之间的出现隔阂。1971年东方犹太人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，还挤在贫民窟里勉强生活，于是呢，他们发起黑豹党运动，要求推翻政府，改善生存环境。以色列的那个电视剧《眼泪谷》就有这么一幕啊，部队里呢有几个士兵是从欧洲来的，还有几位呢生在叙利亚，除了打仗彼此之间没有什么交流。直到今天呢，东方和地中海犹太人的生活质量也得到大大的改善，但是和北方犹太人相比呢也有很大的差距。这种隔阂呀仍然没办法抹平。对于犹太人来说呢，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，再团结的民族分离2000多年也早就差异化了，想抹掉这份差异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，只能交给时间，用几代人的努力去完成。好了啊，关于以色列犹太人的鄙视链，咱们今儿呢就聊这么多，谢谢大家。